是照这个惯例，今天是个特别的，是我就要讲有关父亲的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伟大的母亲，却没有很难找到一个伟大的父亲。那我们我在思想过程中，我就想到了这一个比喻，叫浪子的比喻。那这一里面看到，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呢，他有特别的动作，就是他在跑，他在跑，这是很感人的。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的犹太人那个背景，那个父亲通常不跑，所谓逃命才会跑，这个父亲却被跑。我现在呢要放一首英文的诗歌，我在挣扎中，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放。可是呢，这首诗歌把这个故事完全的用这个诗歌来就表达出来。那这个诗歌有些图片，有些照片，那它有歌词，它的英文不是太困难的英文，所以我希望对大家不是有很大的困难。然后诗歌当然是有最后会比较大声一点，有鼓的声音。可是我希望这首诗歌你们第一次听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震撼。那我礼拜五跟宋杰前面说，所以他回去听了很多遍，他说他越听越有味道。当我不轻易介绍诗歌，因为我今天诗班献诗这首诗是诗篇138，那我们在礼拜五查经，我就是也跟大家分享，感谢神诗班很短的时间也向我们为我们就在神面前献了这首很美好的诗歌。这个感谢神，不论中文诗歌、英文诗歌、什么诗歌，让我们能够多听点诗歌。世界那个靡靡之音哦，没有什么好听的。当我向你们介绍每首诗歌的时候，如果我至少没有听到100遍以上，我不会向你介绍。所以这首诗歌我听过至少100次。这首诗歌很多年前当我听到的时候，一直影响我。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很好的看看这个诗歌，看看它这些图片很有内容的，然后反复思想这个故事。听太熟了没关系，你回去 Google 一下，英文叫 When God Went I Am， 当神在奔跑。好，我们就放这个诗歌。这个诗歌是三个牧师唱的，是三个牧师唱的。 你很简单的一个图片，你把很多的含义表达出来。我一直看最后的那一幕，你们看到那个孩子，那个男孩子手是拿着钉子跟锤子啊，那耶稣就抱着他，就好像在十字架上一样。事实上，耶稣在2000多年前虽然是被罗马的兵丁钉死在十字架上，事实上是你我的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像那个浪子。虽然我们不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故事中的浪子这么坏，可是我们比他好不了多少。在神的眼中，你我都是个浪子，你我都像是个浪子一样。事实上，我们在路加福音的15章是很伟大的一章，在甚至人家读研究文学的人都认为路加福音的15章这一个整章是个文学题材，是非常美丽的。可是在我们基督的真理的信仰上呢，这15章就把整个福音的经历就讲出来。我们今天只读了这浪子的比喻，事实上整章呢有3个比喻，就是讲到羊的比喻，讲到钱的比喻，然后浪子的比喻。所以我今天要很短的时间，我们只是讲一下浪子的比喻。这个浪子的比喻是个这个比喻中最高峰的比喻。所以耶稣讲完了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之后，就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从这个浪子的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3个人物，就是小儿子、这个父亲、这个大儿子。可是这个3个人物呢，事实上就代表了你我生命中一定会经过的这3种的心态。当然有3个人物，可是代表你我的心态。希望我们从这3种心态呢，然后来思想。那当然，今天因为是父亲节，我希望特别是做父亲的，一定要好好想想这3种的心态。第一种的心态就是这个小儿子所表示的，是一个悔改的心。这个小儿子在他人生的过程中，他叛逆，他离家，他任意放荡，这些都发生了。可是他走到人生的尽头，他以为喜乐就是奢侈享受是人生的目的，他发现所带来给他的痛苦是远超过他愿意摆上的代价。在这里有一个字很奇妙的，就叫做投靠，就15节里投靠那个地方，就把这个小孩子的悲惨的处境就描述，他就到了地步呢，非得要投靠当地的人。你要了解，那个地方的人一定不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不碰猪的，所以那里的人就养猪。所以可见呢，他落到一个下场呢，本身是犹太人的，居然去投靠不是犹太人。投靠这个字很有趣，因为投靠这个字就是粘在一起的意思。马太用同一个字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是同一个字，就是说这个人去跟那些外邦人联合在一起，粘在一起，粘到了地步，他是强迫要投靠那些人，所以那些人也不是很喜欢他，所以呢，那些人就把最下贱的工作让他去做，就放出去了。他的下场是这个样子。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第17节说他醒悟过来，他醒悟了过来。醒悟过来意思是说他又回到了他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背叛神、离弃神，是我们在自己的当中，我们英文叫 out of yourself， 就是你跑到自己身体外面， 可是当你回到神面前，回醒悟过来的时候，你又回到自己的里面，就是要醒悟过来这句话。所以当这个浪子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就有几个动作或者是表态，能够来真正的证明他是一个悔改的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首先会渴慕要跟神恢复关系，所以呢，他就想到他的父亲有口不公，有口粮，他忽然想到了，所以他说：“我必须回到我父亲面前，跟我父亲恢复这个关系。”所以，真正悔改的人一定要有愿意恢复破裂的关系。他不只是这个样子，他还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过错。所以他说要到父亲面前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都是我的错，不是环境的错，不是我交错了坏的朋友，都是我。”所以一个有悔改心的人，不会都是怪别人，都是别人的错，怪天怪地，什么都可以怪，都怪自己。所以这个儿子呢，是有一个悔改的心，他渴慕恢复关系，他谦卑承认自己的过错。可是他不只是停在那里，他要主动的来恳求他被他得罪的人的饶恕，就是在这故事中是他的父亲。一个悔改人要渴慕恢复关系，要谦卑承认自己的错，要能够主动的恳求对方的饶恕，这个是一个悔改人。希望我们在这边当中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你我一定在这个世界上不知怎么样，我们一定会得罪神，得罪人。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说我们愿意跟那个人恢复关系，跟神恢复关系。我们愿意承认是我的错，不是环境的错，是我的错。我们愿意主动来恳求对方的饶恕。最近这几天，在前几天，在南卡的 Charleston 是一个21岁的男孩子去开枪，在教会一个黑人教会的祷告会，把那个牧师给杀死，就把其他的人，一共杀了6个男的，3个女的，就杀了9个。他的心中充满了仇恨，他认为都是黑人的错，黑人你来抢夺了我们的一切，都是人的错，所以呢，我就有这个权利去杀你。这个世界的人的仇恨的心是非常深，种族之间、社会阶层各式各样。求神让你我有一个能够谦卑悔改的心，是这个小儿子。然后呢，我们先再跳过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呢，代表了一个刚硬的心。所以这个大儿子刚硬的心怎么表现出来？是说他从一个不肯原谅人，到一个要求要报复。所以他不肯原谅他的弟弟。当他的那个仆人说：“你的兄弟来了，你父亲很开心。”就他跟他的父亲说：“你的儿子，什么是我的兄弟？我哪里有这种兄弟？是你的儿子，不是我的兄弟。”他不肯原谅他的兄弟，甚至要求要报复，说你为什么要给他杀牛杀羊，我都没有享受到。一个刚硬的人是这个样子，凡事都讲究道理，不肯饶恕人，进而要求报复。 一个刚硬的心不只是这样子，他会从拒绝跟人家一起快乐，到最后呢，他失去生命中的喜乐。他的父亲把那些就是一家人都在就叫在一起说，我的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一起快乐，大家都很快乐。这个大儿子说，我才不跟你们一起享乐，这个人在我就不在，有他在的地方就没有我。他拒绝进去，房门不进，他父亲还出去好言悦色的劝他，还是不进去。一个刚硬的人到一个地步呢，他的生命中失去了喜乐。因为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呢，快乐欢喜是最后的结局。当那个羊，失迷的羊找到的时候呢，圣经耶稣说，这个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欢喜更大。当那个失掉的钱被找到的时候，说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为他欢喜。当这个浪子被找回的时候呢，说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神要你我的心不刚硬，因为心刚硬的人没有办法真正享受到从神来的喜乐。这个儿子跟这个父亲在家中这么久，居然都没有享受到。这个儿子的生命是个故宫的生命，他在那边一直劳苦，可是没有享受到父亲的这种生命。一个刚硬人是这个样子，求神让你我不要成为一个刚硬人，不要。我们有的时候圣经读得越多，不知不觉我们越刚硬。有一句英文话说得很好，同样的太阳会使泥土刚硬，会使蜡烛融化。同一个太阳，太阳没有变。如果你我的心是像泥土的心，同样的太阳会使我们的心越来越刚硬，就像这个儿子，大儿子。希望你我的心就像蜡烛的心，当太阳一烧到我们，我们就像蜡烛一样被融化，被神的爱的光芒融化。然后我们最后要讲到这个父亲的心是代表一颗饶恕的心。事实上这个故事呢，虽然叫做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故事事实上更好的名字应该说是一个饶恕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的重点就是这个父亲毫无条件的饶恕了这个儿子。这个父亲你我都知道，是代表了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的父神。可是这个父亲的这种饶恕的心也是有一些特征的。这个父亲的饶恕的心不像所谓的像圣诞老公公那个样子，这个父亲的饶恕的心是在的盼，有盼望的期盼，就是说他对这个儿子有盼望，他在那边整天就等着这个儿子回头，有盼望，有期待。所以呢，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看到呢，当这个儿子回家的时候呢，相离还远，他父亲就看见他。故事告诉我们是父亲先看到儿子，不是儿子先看到父亲。那这个你要了解，这个父亲既然这故事告诉我们是很有钱的一个父亲，很有钱的人，他会整天没事待在门口，他一定一直整天就在外面期盼他这个儿子会回来。时间多少我们不知道，从这个儿子离家的第一天到他回来的那一天到底多少时间，这个故事没告诉我。可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父亲在等着这个儿子的回头，所以一直在看，总算看见。所以他的 期有盼望的期盼呢，就带来了这个儿子的回头。我们不晓得这个儿子怎么醒悟过来，在这个图片中，这个当然是那个用图片的人做个解释。他忽然有一天想到呢，图片告诉我们，看他想到一个荆棘的火。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那我不晓得代表什么，可是可以想到好像是在荆棘的火焰，就是摩西在荆棘中看到。事实上，神也让摩西看到，神没有忘记以色列人，神要摩西是要有盼望。那这一个浪子可能就联想到了，哦，他的父亲过去对他的爱要回头，所以呢他就醒悟过来，他父亲的盼望的实现。可是这个父亲这个饶恕的心呢，我们也看到他带有一个坚韧的爱。耶稣讲比喻，波波利多说，耶稣就用了15:20这么短的一节，就完全描述这个父亲坚韧的爱。这里有五个动词，首先这个父亲看见，动了慈心，跑去抱着景象，连连亲嘴。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那种不改变的坚韧的不受环境的影响的爱呢，完全在这句话中表露出来。世上的父亲可能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可是我们天上的父就一直在那样子，在看见我们，动了他的慈心，跑去抱着景象，连连亲嘴。跑去呢，有一句就是有一句古语说的非常好，他是说，就是以神的角度来说，就神说，谁靠近我一寸，我就靠近他一尺。这是颠倒，我们有些人骂人家说得寸进尺是反面，可是这边说神说谁靠近我一寸，我就靠近他一尺，谁走向我，我就跑向他。这就是这个故事。这个儿子走回家的路上，父亲看见他动了慈心，就跑去。深恐这个时间太遥远，距离太遥远，他就跑。你我都知道，那个时候的，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像中国长袍马褂，通常跑步不好，不太好跑。可是这个父亲喜乐到一个地步，忘了他的状况，他就跑去抱着这个可能是全身都充满臭味的儿子，因为他在猪群中混得这么久，连连与他亲嘴，他连猪的食物都吃的那个嘴，他都愿意亲。哪有这样子的父亲？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子的父亲？当他的儿女背叛之后，愿意回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父亲？有没有说你暂时在外面住一段时间？我给你一个叫做英文叫 probation。给你一个诊断的时间，确定你是真回头还是假回头之后再说。这父亲没有，他坚韧的爱，他认为爱可以胜过一切。即使这个儿子不管是真回头假回头，爱可以胜过他的一切。他的爱是坚韧到一个地步，不受到环境的影响。然后最后这个饶恕的心呢，看到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的宽恕是完全的，所以圣经用了好多的这边的经文说，把好的袍子拿出来。 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一只，原文讲那一只肥牛乳，就不是说很多肥牛乳，就他已经准备好的那一只，就是等着养肥了，等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庆祝的那一只，是那一只哦，不是别的哦，那一只宰了。我们一同的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的一颗老鼠的心。今天在这个经文中，希望你我好好想想，我们的心有没有是这个样子？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回到神面前？还是我们的心是刚硬的，硬到一个地步？还是，可是当我们被人得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饶恕的心？当然，这个饶恕的心，你我都不完全，只有我们在天上的父才完全。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神是要饶恕我们过犯的神，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希望呢，你我能够听到，能够像这个浪子能够醒悟过来，快跑的来到这位爱人的神的面前。这个故事到了结束，他留了一个让历史历代的人都很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故事没有结局，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因为这个大儿子怎么样了，你我都不知道，你我都不知道。当然我们知道当时讲的大儿子是讲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可是今天2015年文士法利赛人在我们当中，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儿子很可能就是你跟我了，可能只是你跟我了。可是大儿子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圣经没有告诉我。耶稣就故事停了，要让你我好好的思想，说你我要做个决定，我们要停留像这个大儿子那个状况自以为意，还是我们愿意回到像小儿子一样能够醒悟过来。神没有为你我先做好了决定，实际上你我自己做这个决定。希望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是慕道，你要做这个决定，我是浪子，我离开神的家已经很久，可能从我一出生就是离开神的家，可是神要你回到他家。那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神看见，神就怜悯，神跑向，神抱着，神与你怜悯的亲嘴。那同样呢，一个信息也不是对慕道的人讲，也对你我基督徒来讲，我们是不是像这个大儿子，整天在家中，好像在教会，都是被那些律法绑住？自以为意，越来越对罪人越来越敏感，人的罪我们没有办法饶恕，我们会久而久之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有没有在神的家中跟神相处了这么久，能够沾染一下神的这种坚韧的爱？我们可不会，我们还是就留在刚硬的心。求神帮助我们这边所有弟兄姐妹，尤其做父亲的，因为父亲的心态会一直影响到儿女的，会一直影响到儿女的。当然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家庭是单亲的，可是神也要借着另外母亲可能要扮演父亲的角色，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如何的我们的心怎么样，孩子看不清的时候，念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每一次当我们读到这个耶稣所做出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心再一次被你的爱触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次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那个失了钱的那块钱币，因为我们失去了钱币上应有神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浪子，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硬着心为所欲为，做那些讨我们喜欢的事情，我们常常远离神。可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那个好牧者，他来到世上寻找这群迷失的羊。我们也看到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一直在做寻找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慈爱的父神在那里一直的等着我们回头。所以那就求你借着今天的这个信息、这个故事、这个比喻，能够唤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有你这个天上的父亲，我们就知道有一天我们离开的时候，你已经在天上等着我们，要接我们到那更美好的地方，接到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求神亲自祝福你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